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手册的第186课《世界的救恩超自于我》。今天呢，我们要从第七段接续来把这课读完。他说呢，上主的天意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一真相。他一发言，自我的形象便会站立不已，而且摇摇欲坠。那他不知道威胁来自何处，只会慌乱的反击。那这小我。因为小我是看不到上主的，他只感受到有危险。也就是说，他所营造这个自我概念即将要瓦解了。好了，但是他说呢，没有关系，就随他去啊。当这个恐惧升起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是小我在面对上主的恐惧，但你愿意穿越过去啊。那他说呢，世界的救恩所靠的是你，而不是他那一堆尘土啊。这个一堆尘土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啊。那这不是真正的你，所以这个世界救恩所靠的是你。这个你的意思并不是你的这具身体或者你这个个体，它指的是你的心灵。那因为圣灵在你的心灵之内嘛，所以你绝对有那个能力、力量跟智慧来完成这个上主派给你这个救赎的大业。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如此我们找回了自己的平安。我们会接受上主所赐的任务，因为所有的幻象都是基于我们能够营造出另外一种自己的这个怪异的念头。啊，就所有的幻象都是出自于分裂。那么分裂之后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去造出另外一个自己，或者说为了要有另外一个自己，啊，就是我们每天不断在建构这个自我概念，所以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那这个角色呢，因为它是幻象，所以它是变来变去，它是无常的。这个是佛法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明确指出来的，我们的自我其实是无常的。那他常常在哀悼以及爱与被爱的狂喜这两极之间摆荡。那有的时候欢笑，有的时候哭泣，有的时候怀着期待，有时候含着眼泪，就是这么一个变幻莫测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我们觉得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嘛，那人有悲欢离合，好，那这个悲欢离合好像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注定一定，而且自然而然的就要去经历的那些事情，我们不会去怀疑说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错误。好，那下面这个第九段呢，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多年前，算是我刚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吧。那有一天早上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就感到，这些幻象的事物就好像是这个一条河流在河流里面，然后向我流过来。但是碰到我之后，它就分叉了，从两边流过去，然后，我在中间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后来那天晚上呢，在家附近参加一个读书会。那他们刚好就读到这一课，那他们让我读的就是这一段第九段，那正好就是早上我所感应到的那个星象啊。从第四句开始，他说圣旨打造出来的种种形象丝毫影响不了他的本来真相，那这些形象是如疾风中的落叶，横扫过他的心灵，那偶尔还是会好像要拼出某些图像似的，但是最后分分合合，随风而去。莫知所踪啊，或者说这东西就好像是沙漠里面那个海市蜃楼。那这个呢，用我们中国人的成语来说，就是白云苍狗啊。那你看那个云，其实从远处看会觉得它好像有实质的东西啊。但是你如果坐过飞机啊，或者说你去爬过高山，你就知道说那个云其实跟雾是也差不多的，只是比较浓的雾而已啊。那么它里面是没有任何实质的，你可以穿越过它。那么在地上，你往天上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云雾很多哈，是阴天。但是你搭飞机穿越过那个云雾之后，会发现上面是晴天。好，那么这个云它会因为被风吹了嘛，哈，会来来去去，然后会有分分合合。那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就好像是。可能是一只狗啊，或者说这个 一个什么动物啊，那甚至有人在云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看到耶稣的都有啊。那这就所谓的白云苍狗，其实就像第一课所说的，完全不具任何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投射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那上面。那最后其实风一吹它就散掉了，这就是幻象。或者说你经过登山搭飞机的过程，算是自我突破的一个过程嘛，然后穿越过去之后发现它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好，那下面的第十段呢，他说只要你愿意接纳上天赐你的任务，这些虚无缥缈的形象便会离你而去，让你的心灵重归清明与宁静。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一般人所器重的任务是如此的不定，即使在最稳定的状态之下，一个小时还会变个十来回。好，就是说比起外在世界的无常，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个无常啊，念头来来去去这些无常啊，要更快速的多，更剧烈的多。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小我的心智它是分裂成许多区块，那不同的区块会互相的打架。那我们之前举过购物的例子，就很清楚。好，那下面的第十一段，他说你的真实任务是一个美妙的对比，就是对比于前面那一段讲到小我的任务，我们给自己制造出来的任务。好，那常常会自相矛盾啊，然后一个任务换过一个任务啊，然后却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好，那但是他说呢，你的真实任务是一个美妙的对比，它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旭日必会东升，来驱逐那个黑夜。那它的效力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出自于不可犯错的那一位，出自于上主。但那些讯息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自相矛盾，他们全都是指向一个目标，而且是你能够完成的目标。你自己的计划也许难以完成，但是上主的计划是绝对不可能失败啊。所以这个圣灵的救赎大业、救赎计划呢，它是恒在的啊，直到你完全的回归到上主的怀抱里面为止。然后它不会有任何矛盾，就一个目的啊，很非常的清楚明确，而且它还保证你绝对能够做得到。好，那十二段呢，就继续增强我们的信心了。他说，如果他提出的要求好似强人所难的时候，不妨自我提醒一下，提出这个要求的是谁，那么拒绝他的又是谁，然后想一想谁比较可能是对的。好，那提出要求的是上主的天音，然后拒绝他的人是你的小我，那谁比较有可能是对的？好，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了。那是那代表造物主且深知万物真相的天音，还是你那扭曲彷徨迷失自相矛盾的自我形象？好，那下面第十四段呢，他说宽恕是爱在人间的表达形式，但爱在天上原是不具形式的，因为在这个圆满的境界里面是不需要宽恕的，它里面只有爱。但是我们落到这个分裂的人间呢，宽恕是需要的。那可以说这个爱透过我们分裂的心灵折射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的时候，它就成了宽恕。那宽恕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带我们回归到爱里面去。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仍然需要借这个形式来完成你的任务，仍然需要借着宽恕来完成你的任务，纵然当你回归那无相之境时，爱对你的意义远超于此。好，那所以他这一刻写了14段到最后一段的后半，才终于很明确的写出，你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宽恕。然后这个是那个方法，都是他前面讲到的方法，达到世界的救恩的方法。要说呢，这个世界的救恩仍然有待你这个懂得宽恕的人，这就是你在此世的任务所在。那这个也会回应到我们在大概60几课还有100课左右，他给我们的提醒，就宽恕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任务所在。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练习的第186课，世界的救恩超值于我，很重要的一课，感谢你陪伴我再度复习它。